第十二集。老魏从来没有在梯村人面前如此失过尊严，他梗着脖子还要争辩，格桑旺堆悄悄拉拉他的袖口。虽然他听不太明白他们那些文件上的大道理，但他看出来老魏在这种时候还是向着梯村的。不想平常慈眉善目的老魏涨红了脸，冲着格桑旺堆还有索波跟江村共部三个梯村人爆发了。
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何苦呢？你们梯村人总恨我出卖了你们，现在你们看看领导又是怎么对待我的。
老魏反常的举动使大家都有些吃惊，好半天大家都看着他一言不发，没有任何反应。要是有人反驳，老魏的怨愤就会继续高涨，但大家都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三个基村人是因为震惊，而那些和老魏一样的干部们大多都用讥诮的眼神瞧着他。这种安静把老魏自己也弄得手脚无措，他的脸由红转黑，抱着头慢慢蹲到了地上。大家还听见他低声咕哝：
对不起，我又犯错误了。
又是一声拍桌子的脆响。
大祸当前，你还要认识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
我同情落后势力。
不是同情，你的立场早就站歪了。
老魏又昂起了头，再次开始申辩。
没有那么严重，我只是不该同情这些人。
这回他用手指着这几个基村人的时候，眼里的确喷出了仇恨的火星。
那你说斗争会该不该开？
该，该。
突然有人大笑，大家一看却是刚才还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喇嘛江村共部。然后他口舌伶俐地吐出了一大串脏话，说完他再次放声大笑。领导发话了，问这个人疯了吗？格桑旺堆说：
疯了。
但索波他说：
这个人没疯。那他念经一样说些什么？就在这里公然搞封建迷信活动吗？你把他的话翻过来给我们听听。
索波说：
领导不该相信他的胡言乱语，叫你翻过来听听。
这时老魏感到周身关节酸痛，就举手说：
报告领导，我身上的天气预报准得很，天要转阴，要下雨了。
领导只想听索波翻译江村共部的话。江村共部大笑说：你们在这里为一些虚无的道理争来争去有什么劲呢？多吉已经死了，不管是不是封建迷信，也不管他的做法是不是有效果，但他的确是为了保住基村的林子发功加重内伤而死的。这样的人你们都要斗争吗？如果需要，我马上去背负他的尸体回来。或者你们不想斗争死人，那就把我当成那个死人来斗争吧。我们只是迷信，你们却陷入了疯狂。等索波翻译完了，江村共部再次大笑，这回是用汉话一字一顿地说：
我看你们全都疯了。
然后背着手仰脸出门去了。领导一拍桌子说：
给我抓回来。
这时有三个影子一样的人现身了，这正是追踪多吉的专案组的那三个人。这些日子里他们悄无声息，但又好像无处不在。其中一个跑到领导耳边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领导便挥了挥手打消了刚才的念头。三个人便影子一样飘出去，在喇嘛身后跟踪而去了。这件事火灾过去好多年后，基村人一直都还在津津有味的传说。传说多吉就是江村共部发话时心肺破裂而死的。传说江村共部出门就直奔山洞而去，见了多吉的尸体依然大笑。而且 这个总是脑瓜锃亮的喇嘛从这一天起开始蓄发，直到满头长发巫师一般随风飘洒。传说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弄糊涂的指挥部领导一拍桌子大吼道：
都给我滚开！
大家正好趁机脱离险境。老魏走出帐篷时揉着酸痛的肩，有些讨好地对紧锁眉头的格桑旺堆说：
天要下雨了，只要雨下来就好了。
格桑旺堆却只觉得嘴里发苦，心中悲凉。他不想理会老魏，他也没有抬头看天，却听见索波说：
咦，老魏，你的天气预报挺准的，天真的阴了。
格桑旺堆这才抬头看天，看见蓝中带灰的晴空已经阴云密布，而且大火起后一直十分干燥的空气里带上了淡淡的湿润之气。传说这是天空滚过了隆隆的雷声。索波高兴地说：
嗨，这下鸡村的林子有救了。
格桑旺堆这回变得咄咄逼人了：
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些林子是鸡村的林子？只要对你有好处，你可以把整个鸡村都卖了。
索波梗起了脖子，但终于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了。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这也是很难得的事情了。这一年春天的第一回雷声再次响起来，从头顶的天空隆隆滚过。大家只注意到雷声，而没有发觉风向已经变了。这个只要看看树木的摇动就可以知道，树枝和树梢都指出了风的方向。格桑旺堆连雷声也不在意，他说：
我相信江村贡布的话，多吉已经死了，我要去看他，你还有你可以去告发，可以让他们开那个没有开成的斗争会来斗我。我告诉你们，多吉是我藏在山洞里的，是我让江村贡布给他送饭疗伤，但他不想活了，他做法把自己累死了，我现在要去看他。
老魏拉住了他：
你不能去，斗争会也不能再开，再开会防火道耽搁下来，大火过来，这些树林就保不住了。
格桑旺堆说：
没有人肯为鸡村死，索波不肯，我也不肯，多吉什么都不是，但他肯，我要去送他。
格桑旺堆走到村口就被警察拦回去了：
你不能走。
于是他又重新被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而且老魏与江村贡布已经先一步被带到这里给人看起来了。老魏问自己过去的手下会把自己怎么办，他的手下懒洋洋地回答：
明天先开你们的斗争会，以后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老魏把头深深地埋在裤裆里头不说话了。雷声还在震响，变了向的风也越来越强劲了，看来盼望已久的季雨终于就要来了。每年这个季节，强劲的东南风把丰沛的雨水从远方的海洋上吹送过来，风浩浩荡荡，推动湿润的云团一路向西向北，掠过河流密布的平原，带上了更多的水分。掠过一些山地时，这些水分损耗了一些，但风经过另外的平原时又把水分补充足了。然后东南风顺着大渡河宽广的峡谷横吹进来，大渡河的主流与支流尽管在崇山峻岭间显得百回千转，但最终都向着东南方敞开。风吹进山谷时，雨水就降落下来。正是有了这些湿润的风，才有着西部山地中茂盛的原始山林绵延千里，才有重水向着东南的万里沃野四季奔流。正是有了这些森林，这些奔流东去的重水，每年东南方吹送而来的风才会如此滋润而多情。但是大火起来的这一年， 不要说是一个小小的鸡村，而是天下所有地方都气候反常。多少年后，鸡村人还在传说，多吉一死，风就转向了。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其实只是这一年气候大异常中的一个小异常。往年东南风起时，雨水会同时到达，但这一次事情有了例外，风先起而雨水后到。其实雨也就晚到了不到两个小时，但东边的大火早就借着风势掉过头来，浩浩荡荡在向着鸡村这边推进了。大火被压抑了这么久，一起来就十分猛烈，好像这期间真是聚集了许多的能量，在这一刻都剧烈地释放出来了。不一会儿，就在东边天际堆起了一道高高的火墙，鸡村的空气好像都被那道高高的火墙抽空了。所以当雨水终于落下来时，已经无济于事了，大部分的雨水未及落地就被蒸发，少量的雨水落到地面已经被大火的灰烬染黑。这些稀疏温热的雨点落在地面，只是把干燥的浮尘砸得四处飞扬，整个鸡村叫声一片。逐天的火桥慢慢矮下身子，不是为了怜悯苍生而准备就此熄灭，而是深深的运气来一次更加辉煌的爆发。大火与天相接，夜晚一到，模糊了天地的界限，那情形就仿佛天降大火一般。天火说一切都早已昭示过了，而汝等毫不在心。天火说，汝等不要害怕，这景象不过是你们内心的外现罢了。天火还对鸡村人说，一切该当毁灭的，无论生命，无论伦常，无论心律，无论一切歌哭悲欢，无论一切恩痴仇怨，都自当毁灭。天火说，鸡村人听好，如此天地大劫，无论荣辱贵贱，都要坦然承受。死由生，生由死，腐恶尽除的劫后余晖，照着生光日月，或者可以于洁净心田中再创世界。鸡村人明白了吗？或许，可能，但无人可以回答。他们只晓得惊恐地喊叫，他们仍然是凡尘中的人，因惊恐而兴奋，因自然神力所展现的奇景而感到莫名的快感。野兽在奔逃，飞禽们尖叫着冲上夜空，因为无枝可依，复又落回到巢穴里，然后惊恐使他们再次尖叫着向着夜空高高窜起。那火像日耳一样辉煌地爆发了，火墙倾倒下来，整个夜空里放满了庆典礼花一般火星飞溅，火头贴向地面，在几座山岗和谷地间拉开一个长长的浮面，洪水一样向着鸡村这边从容不迫地席卷而来。现在大家好像才真正明白过来，大火是真正要烧过来了。已经变成了巨大营地的鸡村像一个炸了营的蜂巢，所有的喇叭都在叫喊，所有的灯光都已打开，所有的机器都在轰鸣，所有人都在跑动，队伍又集合起来，广播里传出来指挥部领导的叫喊，而在帐篷里几个警察还在看守着老魏他们。格桑旺堆听着那种叫喊有些耳熟，就说，
我好像听见过人这样讲话。
江村贡布翻翻眼说，
电影里面最后时刻当官的人就这么讲话。
几个表情严肃的警察忍不住笑了，这一笑帐篷里的空气才稍稍松动了一些。老魏说，
你们还守在这里干什么？还不上山救火？
他曾经的部下收起了笑容，一动不动。
你们放心， 我保证不跑。请报告领导，请组织上在这危急时刻考验我，我也要上山救火。
这些人还是不为所动。老魏说，
这样吧，我去救火你们不放心，那把这两个人交给我看守，你们赶快上山去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江村贡布又长笑一声，自己站起身来往帐篷外走去，一个警察就从腰上抽出枪来。江村贡布回过头来笑笑，嘶哑着声音说，
年轻人，我活够了，想开枪你就开吧。
站住，回来。
我不会回来，我不能让多吉一个人悲凉地躺在山洞里，我不能让一个一心要救鸡村的人死去之后灵魂都无人超度。
江村贡布掀开门帘，通红的火光把他照亮了，他带着挑衅的口吻说，
告诉你们吧，我要去给那人念些杜王的经文。
举枪的人擦了把沁上额头的汗，把枪插回了腰间说，
这个人疯了。
没想到江村贡布又一掀门帘走了回来，
我还有句话没有对大队长说。
江村贡布对格桑旺堆说，
多吉的事你放心，你把他交给我算是找对人了。你当上大队长以来很少做过这么对头的事情，多吉的后事你一个俗人不懂的也帮不了什么忙。
江村贡布这一回是真的走了，警察也没有再掏枪。一直沉默的格桑旺堆突然像一头野兽一样咆哮起来，
放我出去。
警察都拔枪在手，格桑旺堆说，
我要救我的村子，你们想为这个打死我吗？
几个警察扑上来，有人锁他脖子，有人拧他的胳膊，但他怒吼着像一头拼命的野兽一样挣扎了一阵，几个警察都躺在了地上。老魏示意那几个警察不要动，自己想上前来安抚这个狂怒的人。他吧嗒着嘴唇，模仿着鸡村人安抚骚动的家畜的声音，但他刚刚凑近身子就被格桑旺堆重重地灌在了地上。这回格桑旺堆拉着一个警察直接冲进了正在做最后部署的指挥部的帐篷，他替那个警察把枪掏出来拍在了领导的桌上，他说，
如果我有罪你就叫他枪毙了我，如果没有就放了我，我不能眼看着大火烧向我的村子而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猖狂，我以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以救火指挥部的名义撤了你的职，我不要当什么大队长，我只要你们准我救火。把这个人拉出去，我们再开会。
格桑旺堆发了蛮力，把前来拉他的索波和另一个民兵都摔倒在地上了，他嘶声喊道，
开会开会，少开几个会就轮不到现在这么紧张了，把这个人给我绑了。
差不多是所有人同时发力，把野兽一样狂怒的格桑旺堆扑倒在地上绑了起来。格桑旺堆还在大叫，一张毛巾把他的嘴给结结实实地堵了起来。这时远处的火墙又升起来，每一次火焰的抽动都在抽动帐篷里本来就紧张的空气，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快要喘不上气来了。在这个会上，索波被宣布为鸡村的大队长，上任的大队长第一件事情仍是派人带队伍上山。